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4月9号星期四。很久以前我一直是在星期四自己给自己放假，就不做节目了。后来发现只要星期四就会大跌，大跌的时候观众就会到处找资讯，所以看的人特别多，于是我就星期四也会更新节目，一周五更，已经保持了多久呢？可能有一年了吧。结果我星期四更新节目，星期四就不大跌了，邪门的很。而且邪门的事儿还不止这个，最近战争的消息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一听说要战争升级就满仓原油，结果谈判了，一听说谈判要和平了就赶紧加仓科技股成长股，结果一转头又打起来了，一打起来马上科技换成能源，结果又说要停火了。战争到底是打伊朗还是打投资者？怎么专门盯着散户的账户打呢？大盘今天继续 V 型反转，标普指数上涨了 41.85 点，涨幅 0.62%， 从6316点反弹以来天天上涨，天天阳线，这就是美股不断重演的 V 型反转。这个 V 型即将完成，完成了快速上升之后，大盘方向将重新进入震荡，在震荡中重新寻找方向。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 187.42 点，涨幅 0.83%， 指数仍处于 V 型反转过程中，纳指上方压力位比较多，第一个压力位在23000点，马上就会碰到。道琼斯指数上涨 275.88 点，昨天千点大涨，今天延续上涨惯性，年线 MA250 是大盘三大指数的长期生命线，每次跌破年线都是胜率很高的抄底机会。希望下一次跌破年线的时候，市场恐慌贪婪指数低于10的情况下，咱们能记得一次又一次的教训，果断抄底啊。今天我的公开账户居然还亏了 138， 截图 17.7 万， Circle 和 Reddit 亏大了，幸好仓位都不大。 Circle 的走势1017，没有重大利空的情况下大跌。这只股虽然有巨大潜力，但想要不被它整死还真不太容易啊。每次跑输大盘时，我就在想，为什么不直接 VOO 买入标普指数就完了？买个股跑不赢大盘有什么用啊？大盘的交易难度小于个股，买大盘不用管个股，只需要看大方向就可以了。所以 VOO、SPY、QQQ 我总是推荐大家去定投，任何时候我都能推荐这三只，因为过去30年买的都是赚，胜率实在是太高了。个股的好处就是有想象空间，如果判断的对，运气又好的话，10倍8倍的也有可能。有时我们会听说有个人买了什么股然后忘记了，过了很多年找回账户发现发财了。买个股就是图高收益的，如果我们买个股只为赚个汉堡的钱，那我觉得还不如买大盘 ETF。 最近美国总统靠内幕信息可赚钱了，昨天10点一位身份不明的交易者用了1200万美元买入了标普500的看涨期权，莫名其妙的爆了一个巨大的成交量。过了几个小时，美伊传出消息要在伊斯兰堡谈判停火2周，这笔突击买入的看涨期权估计盈利2300万美元，几小时内翻了2倍。是什么样的人有这种通天的预测能力，敢下这么大的赌注呢？哎，这还不是第一次啊。3月23号在美东时间上午6点50分左右，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标普迷你期货的交易量忽然上升，莫名其妙进来一波资金就是买涨。从图上看，这笔成交量前后不连续。15分钟后川普发帖说打击推迟5天。拥有这种顶级内幕信息的人，在当前这种跨越国界的投资市场上真的是有点无法无天了，就没有法律约束这样的内幕交易吗？而且现在还能在区块链上面下赌注，也找不到真正的内幕交易人士是用的哪个钱包。这不一定是川普的内幕交易，但市场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定是非常接近顶级内幕信息的人在非法套利。再说了，佩洛西都能赚的钱，为什么川普不能赚？ 佩洛西号称国会山股神，芯片法案快通过了，他就大举买入英伟达的期权。美国的国会讨论了一两年，也还没有办法成功限制国会议员炒股。然后，你以为内幕信息是美国官员专有，其实也不是，有内幕的地方就有内幕交易。甚至伊朗都可以通过内幕信息获利，他们也可以发布一些消息干扰市场，从中渔利。未来要是让他们长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收费，伊朗还能通过收费调整获得调控国际油价、左右全球经济形势的关键要害。这种影响力类似欧佩克的增减产决定，能影响油价的。他们可以提前在期货市场做多做空，再配合海峡通航审批，就可以坐在家里操纵国际能源市场。这些内幕交易，他们赚了不义之财，那么谁在亏钱呢？美股最近两天暴力反弹，主要原因就是开始了两周的短暂停火，双方将于星期五去巴基斯坦谈判。谈判之前，其实双方都没有兑现什么承诺，消息只是烟雾弹，海峡还是没有办法通航。过去24小时只通过了3艘船，平时是60艘，停火前我观察到的数据也是一天个位数的通行量。这哪里叫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两周啊，这根本就是老样子嘛。阿联酋石油公司 CEO 表示，停火后什么也没有改变，伊朗要求船只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才可以通过，海峡的交通流量依然维持在战争期间的极低水平。也就是说，伊朗公开说可以通过，但私底下审批是批不下来的。这种级别的战争以前是无法在一次谈判中结束的，都要谈上几百回合。望斯要是本周能够谈下来直接停火，那个方案大概率是无法向美国人民交代的。所以本周谈崩是一个大概率事件，美股并没有完全脱离危险期。到了周末，双方掀了谈判桌，股市又要面临新的动荡。一个比较显而易见的风向标是原油的价格还是处于上涨趋势，市场因为有内幕信息的存在，会有让人难以理解的预测功能。比如在二战的时候，1944年6月6号诺曼底登陆是二战重要转折点，但是英国股市提前到了上半年就开始见底回升，市场提前几个月就预测到战争即将转折。放到现在，如果原油见顶回落，那大概就是预期战争要暂停。布伦特原油本周因为停火消息大跌，但今天又有所反弹，100左右震荡多日，如果站不稳百元大关向下破位的话，原油可能构成头部形态。如果过两天谈判失败，原油突破100，那目前的形态就变成巨型整理，突破后有希望看到130美元。一旦消息面恶化，油价涨到历史高点，股市压力不小。川普现在有点塌口，估计也是有点担心油价飙升，下半年中期选举惨败。今天大盘虽然反弹，但有一个板块今天是逆势下跌。软件股在今年2月份发生过一次局部股灾，当时说 AI 替代，软件 SaaS 末日。3月份市场重心转向战争，关于软件的风险就不是什么头版头条了。现在暂时停火了几天，软件股就又不行了。今年持有软件股是两头都受苦啊。软件 ETF 今天创出调整以来新低，眼看是一个破位图形，那么软件股又要倒霉了吗？今天又是闹的哪出呢？软件公司的问题有可能变成一场小型的金融风暴。美联储的鲍威尔曾经表示担心，上周巴菲特难得公开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类似担忧。私募基金给软件公司贷款，这个业务本来不错，私募可以赚到比较高的利息，软件公司也可以获得融资。但是今年2月爆出蓝色猫头鹰、贝莱德等旗下的个别私募基金暂停赎回了，因为软件公司的贷款无法立即变现，赎回的人又太多了，所以面临巨额赎回时按规则限购。这事儿不大不小，在3月份的时候被放一边了。现在行业内发现2028年私募市场将有3300亿美元的高收益杠杆贷款到期， 私人信贷现在不再借钱给这些软件公司了，他们希望减少软件行业风险敞口。从彭博社的统计图中可以看出，2028年以后，这些私人信贷到期的量太大，还难以借新的还旧的，估计是会有一些软件公司要资金周转不灵而倒闭了。这一轮软件股下跌肯定会有错杀的，但市场出清暴力去杠杆的过程确实有点难受。昨天提到华谊接管英特尔之后，这公司活过来了。今天英特尔继续大涨，牛气冲天，股价今天上涨 4.7%， 日 K 线直线上涨趋势。今天消息是英特尔扩大与谷歌 CPU 合作，抱上了谷歌的大腿。谷歌语音将继续部署英特尔 CPU， 同时两家公司正在扩大双方基于定制 ASIC 芯片的 IPU 方向的联合开发。那么英特尔已经抱了几条大腿了呢？据不完全统计的大腿有三条，分别是英伟达、谷歌和特斯拉。我感觉我在一年前是误判英特尔了，但是我觉得英特尔总是烂泥扶不上墙的。在企业竞争力分析当中，领导力还是蛮重要的，换了个 CEO， 公司居然起死回生了。今年不只是 SpaceX 要 IPO， 另外还有两家人工智能巨头要上市。 Anthropic 预计10月 IPO， 这家公司的产品是大家可能熟悉的 Claude， 它的年营业收入已经突破300亿美元，超过了 OpenAI。 它有4家战略投资者，分别是亚马逊、谷歌、微软和英伟达。微软最近表现最差，除了软件股是砸盘对象之外，微软投资的 OpenAI 开始面临像 Gemini、Grok、Claude 这样的强劲的竞争对手。微软和英伟达在去年向 Anthropic 投资了150亿，谷歌和亚马逊不但是 Anthropic 股东，还是云数据中心和芯片硬件的合作伙伴。亚马逊今天大涨 5.6%， W 型底部形态出现，股价应该是跌不下去了。好，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